是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六页，从第六行开始。这个第六页第六行经文我先念一遍：额难，汝当受持广为度众，宣说佛语，如来今得教为提息，即未来世一切众生关于西方极乐世界以佛力故，当得见彼清净国土，如之明净，自见面相，见彼国土极妙乐事，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这一段就是前面讲那个三种敬业，三种敬业讲完以后呢，有三小段来赞叹维提西夫人，那么请求啊佛开示这三种敬业。那么这个三小段呢，前面两小段上次都讲完，刚才念的这是第三小段，这一小段在上一回把这个文字也消过了，这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意思啊，今天要补充讲一下。这个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佛一开头就告诉额难，叫他要受持啊，然后呢要普遍的替那些众生，很多很多的众生来宣说佛语。那么宣说佛语特别注意，就是要受持啊，不受持的话怎么宣说啊？虽然是佛语能够记下来，必得要自己有修持，有了相当的功夫啊，然后宣出来宣说出来啊，才不会错误的。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呢？现在是佛法的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我们台中还不错啊，那么其他的话这个那就对于这个道理就不甚了然了，尤其在学术界的人，他这个自己以为自己看看经啊，看看这些佛家的这些佛书，然后就写文章啊，这个演说啦，他写他的，他说他的。我们要问的话，他是不是受持过的，这就很难说了。没有受持过的写出来东西，不管写的再多都不是纯粹，那么说的更不必说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自己受持，而且还要你看佛告诉他是他亲自从佛那里接受过来修持的， 也不是说自己看看就会的。对，这一点我没了解。而且这个受持啊，就看你学的哪一个法门，你受持哪一个法门。比如说我是受持这个法门，我可以啊这个宣传其他的很多法门啊。那么我说个比喻吧，我们没有受持过念佛法门呢、啊、宣说念佛法门那就不一样。别的受持过念佛法门念过佛的人，他自己知道念佛发生有哪些问题啊，这个怎么样把佛才能念得好，信愿行是怎么建立，这个必得受持，然后才能够劝告人家来修持这个法门。那么这个点呢，就是说你是教宣说哪个法门，对于那个法门一定要有受持的。那么下面这个佛教无难受持的是什么呢？下面就说了，如来见者呀，如来就是称他自己呀，他说我今天叫这个维提西，就叫维提西夫人呢，还有呢即未来是一切众生，未来那就是无限量的了，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一直有还有未来，正法这个相法末法，尤其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可以说在这个末法时代的一切众生啊，他不学佛不想了生死则已，要想学佛想了生死的话，不修这个法门呢、啊、那真是绝对是办不到的、嗯、那么这是所办不到，是讲这个当生啊，当生了生死啊、嗯、那么一定你要求当生了生死，当生能够成就的话，一定要修这个法门。所以他呢告诉这个维提西以及未来世的一切众生，那么下面就说观呢，观就是讲后边的那个十六观呢，你要观于西方极乐世界，指出这一个、嗯、你要把你的这个心就是要放在西方极乐世界上、嗯、所以这一条就特别重要了。他们普通法门没有定出一个极乐世界，他只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按照佛法用自己的力量来修啊，修不是不能成功，那这个时间呢、啊、成功的时间究竟在哪一年哪一世啊，那个就是遥远的，太远了。所以这个不是真正学念佛法门，自己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建立信心，没有建立这个愿的话，他一讲就讲成普通法门。所以这是要自己没有修持的关系，所以这里就是特别标出来，就是要关于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在经文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是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按照西边这个方向去经过，中间有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 过了这么多的大千世界啊，才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普通人修行的功夫啊，谁能看得到呢？这是非常困难的。下面就说了，以佛力故啊，因为用佛的这个力量啊，当得见彼清净国土。佛的力量一帮助，这个呢就可以得能够见到彼，就指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是非常的清净，是叫做一个清净的国土，就是净土。那么这里啊要注意，就是佛力故，没有佛力的话，那个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听善知识说，净土法门好住那个特殊的地方，特殊的这个很多了。那么其中的一个特殊的这个特点，就是二力法门呢，自己的力量还有佛的力量啊。那么他这里这个佛力，在释迦牟尼佛讲的时候，这个指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力。正是在持名念佛的时候呢，还是阿弥陀佛的佛的力量。在这里这个佛力为什么讲释迦牟尼佛呢？那么他叫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再有佛的力量加持，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同时还有这个阿弥陀佛的力量，观固然需要，那个念佛更需要。那么因此呢，我们知道修普通法门就不是这样了。普通法门知道这个方法之后，你自己完全靠自己用功，自己功夫用不上，用不上功夫，为什么怎么用不上呢？我们凡夫的这个业了，这个生死的这个业力啊，太重了。贪嗔痴慢疑，这个业太重了，自己没有力量在这个短时间把它断得掉。你即使断掉了，即使就成就。那么就拿见思佛来讲，有一品没有，还有一品都在没有断的话，这个六道就出不去。那就完全靠自己力量。那佛的力量呢？佛的力量啊，这个后面要讲这个用做观的功夫，最后讲这个念佛的功夫，这个都是有佛在那里啊，自己一方面自己用功，再方面佛在那里，这个愿力在将来有接引的。所以他这个用佛力，这是特殊的，当得见彼清净国土。那么凡夫自己的力量见不到，这个佛的力量一帮助啊，两种力量加起来，一定能够见得到，见到那个清净国土了。这个建这个清净国土，因为有佛的力量在那里帮忙啊，可以看得见。那么佛的力量帮忙这个重要性如何，恐怕一般人都不了解。那么佛就说个比喻， 如知明镜，自见面相啊！啊，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想自己看自己的面相啊，眼睛长在自己面相上面，你叫眼睛看自己面相，这个怎么办得到啊？这不太困难了？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要看自己力量，要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么困难。为什么这样困难呢？业力在那障碍住啊，凡夫的业力障住，看不到。那么要问我们自己为什么看不见自己面呢？也是自己这个受了这个业力的限制啊。自己眼睛就长在地上，没有眼睛跑不出来吗？这个面上面。那么这个没有关系的，你要拿一把明镜，指你手里指着这一把镜子，那么对镜子这一照啊，好了，一照就把自己的面貌啊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就是说了有佛的力量，那么一帮忙的话，就像我们得到这个镜子一样，马上就能看得见。自见面相，比如就是说你见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下面就说了，见彼国土极妙乐事啊。一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里面啊，那个妙乐的事情，妙到什么程度，乐到什么程度，加个极字，极妙乐的那些事情呢，就多了，七宝池啊。七重行树，这个宝王啊，众鸟言法呢，小弥陀经里边呢讲的还是非常简单的。那个无量寿经以及这个经里面后边讲的就多了，那些种种那些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些事情，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啊，必得要见到，亲眼看见了，那些种种的妙乐的事情，那个极妙乐的事情，见到以后怎么呢？心欢喜呀！一见到那种极妙乐、种种的极妙乐的事情啊，心里就发生欢喜。那么这个心欢喜故，因为心里发生欢喜呀，因是即得无生法忍。就在那个欢喜的时候啊，就得了什么呢？得了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得了这个就是那就稳妥了。那么什么叫无生法忍？那么现在这点我们要说一说，要研究这个。那么无生法，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众生在这个世间呢，世间是凡夫世间啊，凡夫这个世间呢，无论是哪一道，所见的一切的法，这个一切的法，这个法是包罗万象啊，那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个一切的法呢， 都是生生灭灭的，都是生灭法。我们就拿这个两大这个要点来讲，一个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正报来讲，这是一个正报呢，是生灭法。怎么就是正报生灭法呢？这个所谓生灭啊，先讲生，生是有因缘和合才生这么一个现象。我们一个人自己的啊，这个第八识，普通讲的灵魂，加上父母的缘，因缘和合才有我们这个人生啊。人生生出来以后呢，这还不算呢，还是要这个因缘各种缘呢继续的在那里往里面这个增加上去。怎么继续增加上去呢？比如说任何一个人生下来呀都要吃奶呀，啊，吃到相当时候吃其他的食物，要喝的要吃的，少了这个生命就不能够这个发啊，能够生长，长成了的话，没有这个还是要继续吃饮食，没有饮食就不能维持。没有这些个缘，你想想看，我们人生怎么能够存在呀？随时都要靠这个因缘，不断的在那里凝聚这个因缘呢。到了一个时候呢，老了，或是那个因缘要散了，身体的各种病况就出来了。所谓病怎么出来呀？这个心理方面的、生理方面的这个种种的这个物质这些条件，慢慢的这个那种凝聚的力量呢不够强了，慢慢要分离要分散了，就这个时候种种的病况啊退化了，这些这个病态就出现了。这还不算呢，到了寿命终了的时候整个要分散的。你想想看这个人生，这是这个清清楚楚的是一个生灭法了。这种生灭法很多人不知道啊，以为这是我非常实在的，一切都是为着我来辛苦，跟不惜为着我，不惜要跟人家啊这个吵架啊，争斗等等啊，甚至做那些这个罪恶的事情，都是为这个我呀。想想看，这个我为了这个生灭法的这个我造那些罪业，花得来花不来呢？这一般的凡夫众生，他就不了解这是生灭法。这是我们众生的正报，也就是自己有这么个生命。正报以外，就是一般讲是身外啊，身外之物，那是依报。依报什么呢？我们正报要有个依靠啊。这个世间大环境、小环境多得很呢。整个大环境是个地球，小环境呢，个人自己呀、有一块土地，有个家庭，有个房子，这都是小环境吗？那么，甚至于你这个人是一个团体。在这一个团体之内，你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这里面也算是一个小环境。一个国家 啊，也都是这个，整个都叫做这个环境，就都是我们医报。那么这个医报啊，你想想看，这个医报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呀？这个医报也是生生灭灭的呀。我们这个凡夫肉眼看不出来，以为我们这个大地，这个地球啊，这是实在的啦，永久不变的啦。其实这个地球啊，比如说拿佛法那讲的最彻底了，你就是现在是科学也了解了，用科学的知识一分析也知道，这个地球随时在那里啊，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动变化的。那你不了解这一点，就执着这个是实在的，执着这个地球永久存在的。那么再小而言之啊，我这个地球上某一部分，一个领土，这是我的领土，那是他的领土。大国家是大的领土，小国家是小的领土。自古以来呀，这个为这个发生战争，每一次战争死了多少人呢？这个地，这个整个大地，以至于这个国家之间这个领土啊，它是也是那个这个炸生炸灭的，不是那么这个牢不可破的在那里固定的。所以八大人觉经里面讲，国土为脆，国家这个人自古以来哪一个国家这个国土都是很危险很脆弱的，你力量稍微有一点这个弱了，外面的这个外力就来侵略了，大国家都免不了啊！世界那些大国家，自古以来很多的大国家都是，你说你的国家大，人家还有比你的国家还要大的，他的力量大于你，他就是随时就把你吃掉，把你灭掉了。大国家都不行，小国家更不必说了。做一个小国家的时候，那就是处处在那个大国之间呢。你看看那个春秋左传你就知道了。那个小国家在那个两大之间呢，就像那个铁甲那个铁签子一样的夹住你。你呀，随时要在那里忍气吞声的，要受人家气。那。这个是不懂生灭法，有的是苦，有的是苦恼。国内的一般人民不必说了，就是那个小国的这个国王，可怜得很。你必须要这个知道这个生灭法了，不要为这些问题呀、来这个你争我夺的。真个人的实实在在讲，自古以来真正为国家没有几个人呐。中国的历史除了这个唐尧虞舜禹王，除了这几位这个明君以外，到了家天下之后啊，痛快讲吧，都是为他自己，为他的子孙，哪一个都是的。那是在古时候呢，到现在来讲，你说真正为老百姓几个是为老百姓的？这个我们修佛的人，我们研究佛法了解事实，要把这个情形说出来呀、那么这是要我们要懂得这个生灭法，世间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医报都是这么这个 很危险很脆弱的，你要想这个永久是存在，没有那回事情。我们了解这个，一个是正报，一个是依报，都是生生灭灭不可靠的，这一点一个事实要了解。这种生灭法凡夫不了解，当作是真实的这个实在的法，所以他们呢有我执，有法执，一有执着呢，种种的罪恶的事情就出来了。那么学佛呢要了解，首先要认识这个生灭法，生灭法认出之后，那么这个就要不要像人家一般凡夫那样呢，不要那种执着、那么这个还不算，要进一步的，进一步的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个无生法啊。什么是无生法呢？这个无生法了，这个生灭法是因缘和合的，这是一个假法，有因有缘，因缘和合才生，因缘扯散了就灭。它这个无生法了，他这个就不是啊这种情形。这什么情形呢？那就是进一步，进一步到了这个体认到这个我们众生本有的这个本性。这个一般哲学也讲嘛，哲学也讲了宇宙的这个宇宙人生的这个现象，现象是随时在那变动的了。宇宙人生有这个本体，本体在一般哲学里边随时讲本体它就找不到了。那么这个本体在哪里呢？本体就是万法的本体。我们不了解万法的本体啊，这个万法就是生生灭灭的，我们不了解它。你要找到了本体，得了这个本体啊，就把这个生灭法转变了，它不是生灭法了，它就无生法了，无生无灭了，不生不灭的法。要么这个不生不灭法是究竟在哪里呢？那我们修佛最重要的目的就在此，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我们本来有的无生法， 这个无生法，我们前面讲，我们正报的时候啊，啊，因缘和合，这个有生有灭啊，有了生就有死啊，有生死不断的啊，在六道里面来回生死啊。找到了无生法的时候呢，无生法即是不生不灭了，那里还有什么生死啊？那么这个无生法在哪呢？无生法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本性，真如本性。换句话说，你明心见性了，证到自己的心性了，你就得了无生法了。那这个境界呀，就跟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大家凡夫不了解是生灭法，那是不足道也，那就没法谈了。懂得了生灭法还是没用啊，你不过是懂得生灭而已了。你怎么样解脱呢？还要靠得到无生法了，就是这个境界一层一层的了。那么得了无生法以后，什么一个现象呢？我们就是拿这个中国文化来说一说，中国文化了不起。说实在的话，这个佛经呢，到中国来，所以这么这个发扬光大了，的确是靠了中国文化。你那个像那个南川的这些国家了，佛法都是小乘佛法，他就不这么彻底。哎，所以这么这个发扬光大了，的确是靠了中国文化。你那个像那个南川的这些国家了，佛法都是小乘佛法，他就不这么彻底。哎，南川这些小国家，他就没有中国文化做基础。那么现在我们看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孔子讲，你读孔子书啊，随时你要懂得佛法的话，孔子这个讲的话言辞不一样的，处处都是佛法。论语里面说，孔子啊，在一个河船上，这个河岸上，站在河岸上看，发着感叹了，啊，感叹什么呢？他看看这河里的水呀，从上往下流，不断的这么流。看水，我们说看水流，这个就是水就流了，有什么感想呢？那是我们凡夫啊。孔夫子是什么人呢？孔夫子那真是圣人呢，他就是大菩萨。哎，那么这个看看河的流水，再看看天地之间的这些万事万物，也就万法，万法无一法不是啊生灭的，无一法不是在那里啊，这个生就灭，生就灭，乍生乍灭的那种现象。天空里是星辰也好，大地上的这个万物也好，我们人类这个本身也好，都是如此。所以他用一个字啊，一个逝字啊，消逝的那个逝字啊，他说逝者这两个字，逝者就是整个宇宙万有都是叫逝者啊。逝者如斯夫啊，如斯如就好像斯指的就是河里流水，就是万物那样消逝，不断的消逝，就像跟那个水一样的。后面的话，不舍昼夜呀，日夜的在那里，不断的在那里流，往下流， 你一溜溜溜溜溜到了，就是永久不会再回来了。嗯，这是讲的生灭法。一般人看这个有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太大了。普通咱们不了解这个，他的苦恼，他的这个执着，就是牢不可破的。了解这一层呢，然后才能学道。儒家也是要学道啊，儒家也教人家出世间要了生死啊，必得了解这个层，你才能够求这个不生灭的这个法啊。这是叫这个。那么不生灭什么现象呢？是如是佛是者呀，又不是者怎么样呢？你各位，我再举一个例子。那么宋朝苏东坡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有非常有名的了。他写了一篇《赤壁赋》，《赤壁赋》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嗯，那个赤壁大家知道，你看这个评剧都知道啊。他说三国时代啊，这个周瑜啊跟这个曹操这个一战，在赤壁一战，哪个是千古以来有名的一战，那个决战的这个啊，烧死了多少人呢？啊，他写篇文章《怀古》啊，在那篇文章里边就说，他说呢，这个逝者如斯夫啊，这句话是《论语》上孔子讲的。下面一句话呢，而未尝往也。逝者如斯夫是生灭法，而未尝往也。未尝往也，你看那个河流，这个水在流啊。生灭法是流，正到无生法忍，正到无生灭、不生灭的那个境界，就是啊。你看那个水在流动啊，照这个理，我看这个，我证到这个境界，是不是说一点也没有流动？未尝往也，没有往，往就是往前流啊。那个境界呢？那是到了这个无声的境界了。见到这个真正见到本性，本性是不来不往，没有来没有往。那是不动的，无声的。所以拿这个中国文化呢，做一个比喻，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无声法，什么叫做生灭法。那么我们了解这是无声法，忍这个字，无声法忍这个忍字。忍呢，我们普通的讲的意思呢，就是忍耐呀。我们受了这个处的一个环境不好，我们这个世间呢不如意的事情，无论是忍也好，这个其他的这个物质方面也好，不如意的事情多得很。我们呢不读书不懂道理，那就算就不能够忍了。读书的人就要讲忍，忍是忍耐，忍耐啊就是磨练磨练我们的功夫。你能忍受得了啊，你这个有这种坚忍的这个能力，就是一天一天的呀，这个培养多了，然后你这个能够办的事情呢力量就大，不能够忍耐就不行啊。所以普通人讲叫忍耐。那么我们学佛在凡夫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忍耐。我们了解这个佛法了，什么是生灭法，什么是无生法，我们要把生灭法转成无生法。首先你要了解一下自己，能够我们要明了自己处在这个世界呀，娑婆世界呀，娑婆世界就是痛苦世界，我们要忍的。这个娑婆就是堪忍，你 必得要能够忍，你才能够存在这个世界。不堪忍耐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这是我们普通人呢，要讲忍耐。讲到这个无生法忍，真正在修佛方面，这个忍字啊，这个一个是忍可，忍可是什么呢？你是见了道了，你了解了我生灭法还不算，你真正也了解了，除了生灭法以外，你也了解了无生法。无生法你真正开悟了，悟到了无生法了，这叫忍可。所谓忍可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道理都是悟了，这是个真理啊。你就是肯定可，就是我们拿现在一个一般人所讲这个名词来讲，就是肯定，你肯定的，你这个认为这个法是对的，是个真理。不会呀，由于别的这个思想、别的这种学说来影响你。这叫忍可。这个忍可呢，再进一步，那叫安忍呐。安就是很安然的，非常自然的。前面忍可还有一点勉强性，到了安忍的时候啊，那就是一切都自然了，正到了。前面是悟到了，安忍的是正到了，确确实实是自己正到这个真如本性了，这叫安忍。那这个无生法忍呢，在这里讲，不过无生法忍也有这个由浅由深，在这里讲啊，是说是安忍正到了，正到本性了。这个无生法忍，那么这个内容讲出来，这个讲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学理这一方面，请各位把上回发的那个表啊，讲表那个第四章的讲表啊，来看一看，拿出看一看，我们看看啊。那个讲表的这个第四啊，讲表的这个有前面那个第一个项，第一项我们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这个名词内容都前面讲过，现在我们看呢，有根据这个佛学的学理方面，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么证到了无生法忍，我们修菩萨道啊，菩萨道的时候，这个一般的讲啊，有三贤位。三贤位啊，贤是贤人呐，还有这个贤人以上就是圣人的地位，那个是登地了。三贤位是三十个贤人的位置，那么第一个就这个十个住位，是住，就住是居住的住，住在哪里？这个住，这个住就是什么呢？你这个佛法学这个大乘佛法，学这菩萨法了，你能够住了，能够住，你这个是站得住了，不会动摇。在这个施住之前呢，还有施心，心就是信仰的心。修满了施信位啊，十个阶层啊，修满了十个阶层的信位啊，才进入到初住。初住修满了的二住，一直到十住。十住满了以后呢， 这个实行位，行就是修行的行，照着这个佛法，照这个菩萨法这样行啊，劝人家这个自己这样修行，也劝人家修行。实行位置修完了，叫实会相位啊。那么一共有三十个，这叫三贤位。三贤位这个修完了，然后登地，上了地了，地就像大地那样稳当啊，非常可靠。登地也是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那个都是一登上地呢就成为圣人了。这个名词了解，那么下面呢再跟位介绍这个下面这几条。得了无生法忍的地位，按照这个菩萨地位讲，无生法忍是什么地位呢？这是按照这个天台宗的教理来说，这个天台宗的教理啊，分藏通别圆呢。藏教菩萨啊，这是这个成都前啊，藏教是小着呢，不能说是这个修菩萨的，那是要到这个通教了啊。这个藏通别圆，他这是大乘佛法了。这个别教，按照别教讲，别教啊要登地的，圆教怎么呢？圆教他的教啊，修圆教的根器的人那是非常聪明了，那么他呢叫初住。所以正道无生法忍在这个祖师注解里面呢，按照别教菩萨这个地位啊，他是等于初地，按照圆教菩萨来讲是初住。所以这个注解里面讲，无生法忍是初住初地啊。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圆教的初住的地位就等于别教初地的地位啊，真的无生法忍就是这样的地位了。这个真的这个地位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在六道里边生死不断，是因为有见思活在那里，生死不断，断了见思活呢就出轮回了，但是还有这个尘沙活了啊，行菩萨道还要破尘沙活了。那么第三层有无明，无明活，无明活呢那就有多少一层一层的了。你这个登上初地啊，别教登了初地，圆教登了初住，就是破了无明了。无明破了，无明破不是完全破，是分破啊，破了一部分无明，破了一部分无明，那就是了不得了。那就是把这个无明，就是我们本性就是被无明盖住，自己本性就是发不出作用啊。无明只要破出一部分，那就是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了，见到自信佛了。见到自信佛，那就这个藏教来讲，他就可以啊表现这个八相成道。所以这个讲分破无明的是这个功夫。那么就这个原来讲这个初住初地，讲地啊，登了地是绝对可靠，非常稳当，那么这个是讲不退啊。 学佛到这个程度是绝对不退了。不退也有三种，我们在研究《阿弥陀经》的时候也跟各位介绍过了，有这个位不退，有行不退，有这个念不退。位不退是小乘出果这个行不退是大乘菩萨他不会推动这个二乘，不会推动小乘这个地位去。第三是念不退，这个无生法忍呢，证到无生法忍就证到念不退了。念不退什么称呢？念不退是破了无明才是念不退。现在才知道了，他的无生法忍呢破了无明的，这是真正是念不退了。念不退就是心心念念不起念在一起的念呢，就是从这个本性里面出来的。无是不是那个本性在那里发出作用，这叫做念不退。这里呢讲内容也是照这个经文祖师注解讲，这个学理也是这么讲，可是我们境界没转变过来。真正境界转变过来呀，那这个世间这些生灭的现象，六道这些生命现象，在证到无生法忍的人，那就是圣人了。在圣人的眼光看起来啊，这个生灭在这个世间哪有生灭呢？没有生灭。就跟我们普通人看见的那个江河里边的海里边那些水呀，有波浪一步起来，然后一步又浮下去了，起伏不定的，那就是生灭不定的呀，惊涛骇浪的这个危险万状啊。你坐个小船在那个波涛里边，你受得了受不了啊？正到无生法忍的人呢，在他所感受的看着没有。平平稳稳的，没有那些这个起伏不定的波浪。浪再高是水，低下去还是水。大浪小浪是这个一切一切，在他眼里无一不是水呀。所以这个那个境界，我这个也是根据祖师的那个比喻，拿这个比喻让我们了解一下无生法是什么一个状况。从那个比喻来想，我们现在所讲这个六道之内有生死，生死不断来回转呢，证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啊，生死这都是假象啊，假象看不破才有这些苦恼的事情呢。一打破，把境界一转，生死就解决了，哪有这些假象呢？当下这个真理就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学念佛法门呢，证到无生法忍，自己的本性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些佛菩萨彼此完全感应的一致的了，所以那个是真正的无生法忍。到那种境界，你想想看，世间呢哪一个帝王，哪一个大富翁比得上了？一想到这里，我们在世间还有什么值得跟人家你是我非的，你非我是的，一争长短，争来争去，有什么好争取的？所以佛法叫一切放下。不放下就没有这个学佛不能入门的。你想学佛能够入门，念佛能够念到一心不乱的话，非放下不可。你不放下，有那些障碍障住在那个，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法？放下就放下那些生灭法，不要跟人家这些 争夺那些是非。这个我们这个了解这一点呢，实际的不了解，就是从这些比喻慢慢往里面追求。下边呢有两行，欲障远妙观成即得。这个就是欲障，就是预先说明啊，这部经啊讲的就是圆妙的这个法门，就是讲这十六观法。十六观法你按照这个如法的观成就了，就得这个无生法忍。所以这里的经文上讲呢，释迦牟尼佛讲的应时即得无生法忍呢，应时指的什么呢？并不是说在这个时候维提西夫人就得了无生法忍的，不是啊，就是预先，就是说你要做到这个后面要讲十六观，你照着十六观做观成就了，那个时候你就会得到无生法忍。就是先提起他的信心。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